诸位同学，这一次我们回到香港来讲经，看到内地来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大家求法的热情使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我们为了诸位有很多对佛法上或者在修学上的疑惑，我们决定每一个星期五我们举行一次聚会，毕竟还是场地太小那么我想这个九楼或者十楼的时候我们想方法了用闭路电视把我们这个现场引下去那么在这个十楼跟九楼也都能够听到。除了这个平常每一天听经之外，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见见面特别是远道的同学那么这几天就要离开的同学今天我看问题不少这第一个是冯慧仪居士有没有来？有没有来？冯慧仪居士，这个是什么？他是不是本人的？这还有经手人。
换张
这位是黑龙江的道信法师，有号是你是吧？已经离开了。他问的是，他说道场法会或是义工劳动个别居士不敢吃常住的饭，说是本来就没有修多一点功德本来就没有修什么功德吃一顿饭呢这个全都没有了是鸡腾铁丸，将来无法还清请老法师开始这个意思是很好可是跟佛所讲的事实并不相应如果说是在我们道场常住做义工的，连一顿饭都不敢吃那常住我们布施给外面一般贫苦的人，你像过去我们在新加坡每一天供养大众饮食点心24小时不中断任何人不信佛教的人反对佛教的人骂佛教的人到我们这吃饭我们统统供养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差不多平均每一天有1000多人，星期假日有3-4千人，那这怎么办这个对道场没有什么贡献的，你们在道场做义工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道场的饮食这应该的，如果限制这么严呢道场没有义工这个我们一定呢要懂得道场有能力一定要救济当地这些苦难的人我们现在在澳洲 澳洲建立的净宗学院，也有不少同学去过。我们澳洲呢是每一个星期六供养晚餐欢迎只要有人来吃饭，我们一律都欢迎我们都热诚地接待，给众生结缘嘛所以希望呢我们对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常住屋常住供养的我们可以接受，常住没有供养的我们去这个使用它，这个才叫犯戒这个戒律里面道戒重要的意思叫不逾矩你没有得到这个主人的同意，你自己盗用这个叫犯盗戒如果是常住的主人这个道场那么这个地方道场主人还是我那么我不在呢，这边有总干事他代表负责他同意了就可以或者是我们这边有董事会的组织，董事会同意了这都是可以的，可以接受的如果说是常住没有允许董事会没有同意我们就随便侵占了这个常住的一些物品自己私人拿去用的话，这个是犯盗戒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千万不要发生了误会那我们自己误会过失还小影响到别人怕到别人是跟着起误会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佛法总而言之是要搞清楚搞明白自己不清楚不明白了要多问断疑生信非常重要这位陈居士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福州宗教局通知各大寺院换归正弟子仍保留原有正见不换如法佛这个事情不能问我这个事情要问福州的宗教局如果宗教局说不可以那么你要遵守宗教局的规定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持戒持戒就是守法国家的法令规章我们一定要遵守其实现在这个皈依都是现实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你今天无论是哪个法师给你受皈依佛菩萨不承认这一点你要晓得为什么呢你没做到吗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你看三皈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皈依佛佛是觉悟自信觉是佛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自信觉这叫皈依佛你果然这样做了你没有做形式皈依佛菩萨承认你真的皈依真正皈依戒经上讲得很清楚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形式没有用 哪个皈依证没有？不承认你啊。啊，前几天你看看这个从广东来的一个居士啊，我看也很年轻啊，他姓戴啊，在十楼见我，我看至少他有四个以上的这个灵鬼附身啊，我听说他是广东人啊，他只会说广东话啊，他跟我见面的时候，我能听得的是他讲英语，他讲日语啊，还有讲好几个的文字啊，这个语言，我们胡居士他能听得懂，他在欧洲住过时间很长啊，那么还讲的时候有这个西藏语啊，藏语啊，所以我们就断定了他不是一个这个灵附身啊，至少是有四个以上啊，他给我们透来的讯息啊，说我们的佛像啊很庄严的，很好看的 啊很庄严的，他说实际上不是啊，佛菩萨天天在流眼泪呀，在哭啊，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佛都是做假的，不是做真的。啊，佛菩萨在流泪，佛菩萨看我们是冒充佛弟子，不是真正佛弟子，啊，做的都不如法。跟经教戒律里面完全相违背，佛菩萨在哭啊。那么你晓得这个事实呢？啊，这个是谚语常讲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想想的说，佛菩萨天天在流眼泪啊，这应该是真的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不起佛菩萨啊，所以难得了他到我们这来实现啊。我说了，到我们这来实现，他不在别的道场就实现，到我们道场实现，我们这个道场大概还有一点良心啊。啊，如果一点良心都没有了，给实现，实现我理都不理你，他就不来了。实现我们警惕啊，我们还能受感动啊，还知道反省改过自新，他到这来来对了啊。但是几个人回头，我相信一定有回头的啊。有没有不回头的？我想不回头的人也不少啊啊。所以这桩事情就不必放在心上啊，你愿意换呢，就去换啊；不愿意换呢，你把你的旧皈依证放在家里做个纪念也很好啊。你还可以去领个新皈依证。那我们常常在国外走嘛，这个护照期限到了，换新护照嘛，换新护照，旧护照还还给啊，并不是没收去。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换皈依证呢，那个旧皈依证是不是被没收去了，我就不晓得了啊。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落实到生活中，在教育孩子长大啊，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脾气起烦恼，这是否也是着相？是着相。这两句话很不容易落实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知道一切相都是虚妄的，你的心就清净了啊，你不会再起妄想， 你也不会有分别，也不会有执着。啊，只要你还有分别有执着，你就不能懂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这两天讲经也讲到这个问题啊，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正懂得了，万缘放下，你的心清净啊，帮助别人有喜怒哀乐这个表现啊，但是他并不着相。为什么呢？就像戏台上唱戏一样，假的不是真的啊，是手段，用这个来做手段，帮助别人求，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作为教学的手段可以啊。你说你骂小孩啊，你是教他好，如果你真的动了嗔恨心，你就落在轮回了，你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啊。所以佛菩萨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释迦牟尼佛也有喜怒哀乐啊，啊，有时候也奖励人很欢喜，有时候看着弟子做过失，他也板起面孔发脾气啊。啊，你说他有烦恼吗？他有分别执着？他没有。啊，他那是什么呢？那是众生有感，他有应。啊，你善心感，善的些回应。啊，恶心感，那就是哎，这打骂的时候这个来回应。啊，感应道教，决定没有心，整个没有心就是决定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没有妄心。这个功夫是上乘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六道里面众生，包括天人，都做不到啊！我们学佛应当要学习啊，这是很不容易成就的。所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末法时期，除了依靠念佛往生之外，你能够在境界上啊，把烦恼习气断掉啊，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啊！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啊，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只要把烦恼习气控制住、扶住啊，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在这上用功。啊，只要能把烦恼扶住，就能够待业往生。啊，那么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心里面向往，啊，事实上是很不容易做到。第三个，他念佛的心，常维持几天呢，又退转。该如何保持真心长久不退啊？决心下得大，落实不到位啊，自己也着急，是否有啊这个较巧妙的方法？巧妙的方法都在经典里啊。我们今天所依的最重要的两部经典就是《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啊。为什么会退转呢？烦恼习气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太重啊，啊，自己修行这点功夫敌不过习气啊，这个是人之常情。诸佛菩萨在初学的时候也不例外啊，也是这种情形啊。但是你要有恒心， 要有毅力啊，要把这个世间一切这个缘要看淡啊，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啊，要看淡。一年比一年淡薄，那就是我们有进步啊。如果你很用功啊，每一天读经念佛啊，但是你对于这个世缘还是看得那么重啊，还是那样的分别执着，那你是毫无功夫啊！你的经是白听，你的佛也是白念啊，只是给佛法借一点缘而已，这一生不得受益啊。那么这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啊，我们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如是啊。如果过去生中修学功夫得力，你早就往生了，你怎么还会跑到这儿来啊？过去错了啊，希望这一次别错啊，这个很重要啊。真学佛人与一切人决定不计较啊，看到别人善很好，不善也好啊。那么跟一切人接触的时候，人家善好的啊，标准要以经论啊，跟经论讲的相应，这是好的。我想想我有问题啊，我要有好，我应当保持啊，不要退失啊。我没有啊，我要赶快学习啊。见到人家不善呢啊，不善也好，看看他那个不善呢，我有没有？有就要改过啊，要改过来啊。没有呢，没有要勉励自己啊，不要有这种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啊，这就对了啊。所以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对修行人来讲都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人都是老师啊，环境都是道场啊，会修行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佛菩萨啊。他不是在正面教我，就是在负面教我啊。我会学，我天天有进步啊。这个环境无论顺境逆境都是道场。真正会学的人，真正肯学的人，没有障碍啊。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学习啊。因为特别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啊，你要不能够转环境啊，不能够随顺环境，你就会被环境所转。被环境所转呢，你就很难有成就啊。这一位是北京团的啊，朱居士啊，他问是布施供养要随缘而不攀缘啊。他你老人家说要快速啊，我也很想快，但要快呢，快速就不一定有缘啊。那么只有把钱存在银行里等待啊，但有人来化缘呢啊，我又不愿意给他啊。如果是见宿愿，有人来借钱呢，我也不愿意一定啊，我也不愿意借给他。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否不管他啊，做何用啊，都借给他？平时我想印经啊，随时的 往印经处祭前是否攀缘，我自己设计小卡片可能也是攀缘吗？这个攀缘跟随缘呢，有时候很难辨别。总而言之，攀缘是自己有心要做，而且是勉强去做。随缘呢，是缘成熟了，机缘成熟了。你比如说建道场，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如果今天有人送钱给你，这个钱是足够建道场，这是这个缘成熟了，应当要做啊。如果有人送给你的钱很少，要请你做个道场，这你办不了啊。你再去化缘呢，这叫攀缘了。我们这个地方叫道场，一个人送的最初这一层，十一楼香港这边陈老太太她发现她一个人买了送给我，这缘成熟啊。如果她说她送给我个100万200万，那买不到这个楼啊，我再要去化缘凑钱，那叫攀缘，这个事情我们不干。你两个三个人合起来的时候，一下送就楼买了，这个可以。你叫我去找人去，那不是累死人啊。我们第二层楼也是一个居室，看到我们不够用了，送我们一层。以后这个当中十楼又要卖，这个正好架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能拿得上最好了。就有一个居士，他又发心说，他一笔钱拿了，正好买这一层，这叫随缘。我们帮助别人亦复如是啊。你说你印经，我只有10块钱，人家印经的时候我随喜，这叫随缘。这个应该要做。如果我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一次我自己单独来印，印一部书，印个几千册，行，这可以。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没有化过缘的，这个事情要懂啊。我们学佛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向他学习这后世才有木化，木化很辛苦啊。人木化上面讲也是要随缘，人家就是很乐意很欢喜的，不是，不要有丝毫的勉强那么我们自己做也如此你别讲力量不弱吗？收入很少吗？少做能够自己在生活上呢尽量的节俭省下一点钱的时候要做好事像印经放生我做的事情是三桩事情布施医药我这一生就做这三桩事情那么到这些年呢，同修们供养多了多了呢，那我们就是有计划的来做一点好事情那我们也都是随份随力这个道场收入多就多做，少就少做，没有是最好，没有是不要做了吗？所以决定不要说有计划，我今年要做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不累死人不可以佛法最重要的心要清净，心净则佛土净我们的目标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站住所以这个环境好很好，不好也好 为什么？这不是我的家，不是我常住的。所以你能够把这个世间永远看作是旅馆，这里头没有一样东西是我自己的，我有使用权，我没有所有权，这不自在吗？所以要懂这个道理，这个你就知道，怎样随缘，随缘就自在，攀缘就辛苦，那个辛苦就造业。这个纸背面还可以用不要浪费哈。这位冯居士从吉林来的，他问：现在大陆流行芦荟念佛，念一句化一道，这是净土法门吗？这个问题我听说很多了。上一次我到中国去访问，也遇到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非常慈悲，教导后世的弟子怎样辨别法的邪正，这一点太重要了，这是佛的慈悲。楞严会上佛说得好，说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我们肉眼凡夫有什么能力辨别邪正所以佛特别为我们开示他讲了四句。第一个呢，一法不一人法是什么？经典。他讲的这个方法经典上有没有？经典上有，行，依教奉行。经典上没有，放在一边我不会去理睬你，你好也好，不好也好，我是要遵守佛陀的教诲那么这个方法经常没有净土经典不多现在祖师给我们指导我们五经一论净土经典最少理论方法都要遵循这五经一论五经一论，我们真的要学习呢，学习一步都行，都能成功。决定要依教奉行你不能想用自己的方法了，这个不可以的。别人怎么讲法的时候也不可以的。那么五经里面最短的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244个字。你能一生依照这个去修行，肯定成就。最长的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虽然讲最长，比起其他这个宗派里面的典籍那少得太多了。所以五经一论合起来，定在一起，现在就薄一本了。所以经中容易在此地，我们要熟读，要熟读。真正要依教奉行所以他这个是经宗里头没有没有这个说法经宗念佛的方法大势至菩萨讲的最清楚最简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念佛哪里要是念一句话也到你这个与净念相即违背了精神心清净你念一句话也到你心不清净 你看要念又要分别又要执着又打妄想，是不是？你这一句佛号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那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啊，你怎么能得清净心呢？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清净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啊，所以你是念佛，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佛没有具体教导我们，只讲原则、原理、原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原理原则。啊，这个都摄六根，用我们现在最通俗的话，大家好懂的话，就是放下万缘。啊，你也不能放下，今天喜欢这个，明天讨厌那个，这个不行啊，这个你的心不会清净的。啊，所以心要叫你放下，什么都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佛法也放下。啊，这佛的法门太多了，84000法门，我只修净土，其他法门我通通放下，很重要啊。啊，那么四弘誓愿你都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我现在通通都放下了，这是不是违背呢？不违背啊，要知道这个不违背。我今天把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我一心一意到极乐世界啊，去见阿弥陀佛，到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我在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有好的修学环境，有好的老师啊，诸佛是你老师，菩萨是你的同学，自己又是无量寿啊！现在寿命很短呢，我要学太多东西，还没有学成功啊，寿命到了啊！这个要知道。所以四弘誓愿，我常讲啊，我们现在只落实前头两愿，哎，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你要断烦恼的时候，你就要一心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啊，常时寻修啊，你就搞一门啊，一门呢得清净心的啊，这个在一般讲的是就是一门你能够得定，定能开慧啊，你学多了的时候你没法子得定啊。啊，那我从前我们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李老师教学生，学生只能学一样东西，你同时想学两样，他不要你啊，他不要你的学生啊，就我们都是私塾那个方法学出来的啊，就是学一门啊，一门要学好了啊，老师同意了，学好的标准呢是你上大座讲经啊，老师在最后一排坐在那听，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扩音器啊，他坐最后他要听得见才行，你要是这讲的话他听不见了不行，你的音声不行，他在最后要听啊，他听你讲讲的可以啊，他能点头了啊，没有讲错啊，不会害人啊，那么这样呢才同意你还再可以学一部经啊，一个人最多不可以超过三步啊，这是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规矩啊。但是每一个同学学的经不一样啊，啊，你都可以去旁听啊，你自己主修的啊一部经啊，绝大多数人都是一部经啊，我们可以旁听，听很多部经。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部经希望你多讲啊，我们那个时候标准呢至少要讲十遍啊，比如我学无量，学这个弥陀经，弥陀经我也讲十遍啊，讲了十遍了啊，老师同意了才可以啊再选一部经，这是帮助着帮助你得一心的，帮助你得清净心 道理在此地啊，绝对不是光学多闻啊，光学多闻通家那是什么人？开悟了的人，你没开悟啊，你烦恼习气很重啊，你多学了，你的知见思想混乱，没有好处，只有害处啊！你念佛功夫不得力，这个是你真正通过学习你才知道啊，那个方法好，老师所教的正确啊，我们对他这个方法佩服啊，认真努力来学习。那么我帮助别人呢，也是用老师的方法啊。早年在新加坡，我们办一个这个短期的啊弘法人才培训班啊，我们的时间是三个月到四个月啊，这个业绩啊，学习呢也不行啊，可是学习的同学啊，这个三四个月之后啊，他们写出很多这些心得报告啊，都感觉到这三个月的这个学习啊，胜过他们过去在佛学院四年的学习啊，因为他四年学的很多啊，啊，每一天都那么多课程啊，这三个月学一门啊，他就有这个感受啊，确确实实，他上台把他所学的东西都能讲得出来。那么一般佛学院四年出来之后，一部经都不会讲啊，所以这个实验我们也能看出很好的效果啊。念佛方法很多，原理原则只有一个啊，决定是得清净心啊，所以这些方法自己可以实验啊，如果确确实实你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你的烦恼少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了啊，你的心清净啊，智慧现前啊，这个智慧现前呢，就是感觉得比从前聪明啊，以前呢这是办事啊是迷迷糊糊的，哎，现在办事的时候有条有理啊，自己可以能够体验到啊，那你就进步啊。特别是在哪里呢？在没有学佛之前呢，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很重啊，真正学佛这个有一点受用的慈悲心现前啊，把别人的利益呢看重，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看淡薄，这是很明显的变化啊，时时刻刻能够替别人着想啊，很少在想自己啊，从这个地方你能够感觉到。第二，他说经常有人啊找去做佛事啊，例如死人的有病的啊，找人念地藏经和三十七念可以做吗？这是戒缘，可以啊，这是好事情啊，人在生病的时候需要安慰啊，在死亡的时候需要帮助啊，这个助念呢非常重要啊，我们以诚心诚意啊，完全是帮助他利益他啊，这个可以做啊，做的时候不能够有名利啊，我给您念一堂经要收多少钱，这是买卖，拿着佛法了当做商品 啊，你去贩卖佛法，那就罪过了。啊，这个不可以的。啊，是无条件的去帮助别人，这个好，好事情。第三说，这个人真是修净土法门的。啊，这个一中一时，大概是日中一时了。一天磕一千头，一部无量寿经，啊，一天三万声佛号，啊，现在这个三经坚持做两年多了，可是身体越来越不好，请问师父他应该怎么做？他有问题啊？为什么呢？真的修行啊，那个效果是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啊，这是肯定的啊。身体不好，但是有业障啊，但是这个业障啊会消除啊。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啊，我在学佛的时候啊，也是日中一时五年的啊，这个晚上这一餐断掉的时候啊，是五年。所以那个时候呢，跟你讲的时候也差不多啊。我一天没有磕一千头的时候，我一天拜啪啪拜。啊，早晨起来拜三拜拜，啊，晚上拜三拜拜，中午吃过饭之后拜两拜拜。啊，人怎么样呢？面黄肌瘦。啊，这是什么呢？这个体质的改变。你以前肉食嘛，现在吃素了嘛。啊，我这个体质改变的时候慢，差不多是五六年恢复正常。哦，这五六年你要有决心啊！你要说哎呀，这多病啊，那退心啊，也不就完了？要坚持啊！但是我有一个好处，能看，虽然好像看起来呀，很难看呢。精神体力好，一点都没有衰退啊，有力气，很重的东西我一下就拉起来呀。 啊所以在精神体力上的时候一丝毫这个影响都没有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老师问过我们啊，他说你这样子做法的时候，因为我们老师是日中一时，我学他了，学他，我学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现在我也这样做，所以他很关心，就问我精神体力。我说精神体力一样，一丝毫没有影响。说好，那这样就好。啊，如果精神体力要是有了问题的话，那你不是在理论上错误，就是在方法上错误。啊，这个要请教。修行人啊，有修行经验的人要请教他了，帮助你啊，怎么样能够做到如理如法啊，如理如法了，你的这个精神体力色相啊都会庄严，都会好啊，不可能是越修越差，没这个道理啊，越修越好啊。所以佛菩萨戒引大众啊，这个色相很重要啊。如果佛菩萨那个面相都很难看啊，皮包骨头的样子，这谁肯跟他学？谁看到都害怕了，还能跟他学吗？啊，所以这是素食啊，是这个饮食很少没关系啊，饮食啊，这个我常讲啊。95%啊，消耗在妄想上，啊，这个每一天心里的这妄念呢，消耗能量很大。对于自己真正想劳心劳力，消耗能量都很少。啊，这妄念，这个，对一个人伤害严重。啊，尽量要少妄念。啊，我们需要就少了。 所以对于这个健康啊不会有影响。这个促学佛呢，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好处啊。这一位同学问的是：曾经受持菩萨戒多年，如今想专念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不知道算不算破戒，或者需不需要做些什么？不需要啊，专念阿弥陀佛是你在修学过程当中啊真正体现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能够说是不间断，菩萨戒就在里头，你就圆圆满满的把菩萨戒做到了啊。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啊，遍法界虚空界，许许多多菩萨都是这念一声佛号啊。求生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三句境界通通具足，一句佛号都具足。这位同学问的啊，哦，他说离勤师父能否为出家同学讲沙弥世界二十四位，这个我现在有同学们在讲啊，好像现在是在这个图文巴了悟权法师在讲这部东西啊，他每天都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国内有一部分出家同学啊，个人住金舍和茅棚，专以师父的教导一门深入，听经诵经礼佛念佛，常修静业，这个请师父指点开示，这样就很好啊，只要继续不断啊，能吃苦能吃戒，肯定有成就啊。这个听我讲经也得要一门深入啊，自己功课呢还是五经里面啊，学无量寿经很好，学弥陀经也很好啊，一门深入去修。那么平常我这个讲这个华严呢可以听啊，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啊，这个话是古大德讲的啊，华严无量寿啊，阿弥陀经是一部经啊，华严是讲的最详细啊，这个无量寿经呢讲的简单啊，里面内容境界实在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华严能够啊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无量寿经。这位同学问的，说有许多人出家的时候并没有听经闻法，所依从的师父和道场有些专做金灿佛事，或以慈善事业从事生意买卖，现在呢自己听老法师讲经很想好好修学，但常住法师道场都不容许，那么现在自己应该选择专修道场，或是在常住里啊继续坚持锻炼下去，还是买个小经舍自己听经念佛？如果真的无处可去，难道只有还俗一条路吗？这个是真正 这个佛弟子在现前遭遇到重大的困苦，所以佛菩萨流眼泪还不就为这个事情吗？我在年轻的时候最反对的是佛教因为从小这寺庙到处都有我们家乡寺庙就很多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没有看到，都是经参佛寺法会这个为死人服务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上基督教堂他每一个星期天讲道就听听还有点道理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我的同学有几个是伊斯兰的，伊斯兰教有回教他们有些带一些回教的刊物给我看，我看了很有道理唯独佛教没有人介绍所以我也跟一般人那种见识，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就是最低级的宗教什么神乱七八糟他都拜所以远远比不上外国的宗教，外国宗教只拜一个神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他不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拜所以这个佛教给人印象非常非常不好这个真是根深蒂固我在台湾要是遇不到方东美先生呢，跟佛教的语言永远断绝说老实话，哪一个法师来劝我听佛教都不可能，我都不会听，不能接受我跟方先生学哲学方老师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那么他把佛经介绍给我作为哲学里面的一个科目，佛经哲学那时候我也真是听到这么一个题目是毛骨悚然的从来没听说过的佛经是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是被他这两句话拉到佛门里来了但是这个境界在寺庙里头没有找不到到哪里去了？经典里面去找所以从这个之后我要逛寺庙，逛寺庙我不参加他们的法会我到寺庙里头去找藏经，因为经典在那个时候市面上买不到只有在寺庙里面才能找到经典有一些小册子寺庙是可以能够赠送的那藏经是不会借出来的，所以我们只有利用星期假日到这个寺庙里头去借藏经来抄我们最初学佛法抄经的没书买不到不像现在现在的学生多方便现在这个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印刷术的发达，带给我们很大的便利在从前大藏经只有寺庙有，私人家里哪里可能有大藏经我们是得科技的智慧在这个几年当中，我是从 1984年啊，开始对这个大陆啊赠送啊经书啊佛像啊。84年我在香港讲经啊，弘宣法师来找我啊，他说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佛教的经书佛像啊几乎都毁灭了啊。他知道我在台湾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是接受四众同修的供养，拿这些钱呢专门做印送经书啊，对全世界的啊，我们做的很有成就啊，所以也得到这个同修们的爱护啊，这个钱财是源源不断而来，所以印的东西印的很多。弘宣法师告我说，你能不能送一点给中国大陆？我说怎么送进去呢？说他有方法。我说有什么方法？他说他跟赵朴初老居士的关系很好啊，可以请朴老给批文。我说这好啊，这个是正式的送进去。我说你要多少啊？说多多益善。那以后从这个以后啊，我就把我们基金会印的书啊，无论印什么书，一定是以二分之一啊，一半给弘宣法师送中国大陆啊。所以从84年进去就送了很多很多东西啊，光是《大藏经》啊，到这个现在为止啊，送《大藏经》呢，大概送了有1700多套啊，那其他的书就不算了啊，《大藏经》送了1700套啊。那么最近又有同学这个发心印《大藏经》啊，我们九月份的时候有1000套《大藏经》出来啊，龙藏啊，那么我们有600套。会送给中国大陆啊。那么另外的是这个香港这个地区，我是准备送100套，这是我们道场在此地嘛啊，希望这边的这个道场我们都能够送赠送一套啊，其他300套呢送给海外啊其他的国家地区啊。那么到明年9月，我们又有3000套。现在已经开始印了啊，明年9月我们有3000套出来啊，所以我们也想的时候能够以2000套送中国大陆啊，希望内地许多寺院呢都能够有一套藏经啊。所以佛法的确是殊胜的，但是没有人讲解，没有人介绍啊，这是世尊在经典里都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么好的东西没有人介绍啊，我们是非常幸运的能遇到方东美先生啊，把佛法介绍给我啊。那么在台湾遇到2位善知识啊，我一接触佛法就张家大师知道啊，我跟他3年啊，这个是密宗的大德啊，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啊，这样的善知识很不容易遇到啊。张家大和圆寂之后，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啊，我跟他深年学经教啊，学佛学儒啊，所以才知道这门东西好。那么我学这些东西就出了家了，这为什么要出家？李老师是在讲他不喜欢我出家 啊，什么原因呢？就跟你这里所说的一样，一出家这个道场寺庙都是经常不做发挥，恐怕我就堕落到那里，再也没有机会继续去研究经教啊，所以我出家也是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啊，这个出家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那个时候我想选择哪一个行业，这一生啊，他就叫我选择这个行业啊。选择这个行业呢，他告诉我，你不要去找师父，不要去找道场出家。那我说，那我到哪去出家？他说，你求佛菩萨，求感应啊。他讲得很好啊，你要是找法师，那个法师不答应，那你怎么办？你不就生烦恼吗？啊，真的。那你要找道场，这个道场是金灿佛寺，天天叫你去跟着去赶金灿去，那你怎么办呢？这想想是对呀，那到底怎么办呢？求佛菩萨，求感应，真的。啊，我出家是寺庙的这个住持和尚来找我，啊，来请我。一个多月，大概一个半月的，不到两个月，他派人来找我，找了九次，我看他很诚恳，所以就跟他谈条件。啊，谈什么条件呢？就是不做经忏，不做这个法会，啊，我出家之后要继续研究经教，啊。研究经教我还不能离开老师啊，没学成功吗？我说我每个月要到台中来住一个星期啊，寺庙也都要答应我啊，我没有钱呢啊，到台中这个旅费的时候常住要给我。哎，不错，这个法师的时候都同意了，我才出家了啊。所以这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啊。那出家之后当然了，我就可以把这个世间的工作放下了，专心来修佛啊。如果自己有工作，进步就很慢啊。所以李老师的时候问我，你为什么要出家，我就把这个告诉他，他笑笑，我就来找你九次，我说啊，很诚意啊，诚心啊，我说条件都答应了啊。那我能把工作放下呢？我一年至少可以抵得五年，因为李老师那时候在台中教了十年，已经教十年了。我说我两年会把你跟上啊，我能够追上啊，所以这样子李老师也同意了。哎，这个是真的，是。现在确实是给这个真正发心的出家人士带来困惑啊。可是我教你，就像张家大师教我一样，求感应啊，要求感应。真正发心的佛菩萨肯定加持，哎，你会遇到很好的知识，遇到很好的这个外面啊，能够帮助你成就你。这个太多了，时间不够啊，这是又有了啊。这位同修问的啊，这是出家同修，受戒后无道场，因在广东清远市啊飞来寺被水冲毁后，一直没有道场，修行呢到处挂蛋，心不定，去修行呢难以成功。请师父慈悲给我一个修行净土的道场，最好能给我一个啊，这个近师父身边附近的道场，希望佛力加持啊，佛力会加持。我介绍你一个道场， 现在中国修净土有两个好道场，啊，一个是在东北，啊，长春，常慧法师那里，他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啊，白鹤兴隆寺，啊，我虽然没去过，我知道，啊，另外一个道场就是杭州的东天目山，啊，这两个地方都是专修，而且东天目山是每一天都播放我们的光碟，啊，所以每一天都有听经，都有念佛，啊，听说现在那边将近有2000人，啊，很不容易，啊，很难得。这位同学问的啊，他说精神病病人在神志不清、不能集中精神念佛念经之状况下，有何方法可以令其清醒？啊，有些师兄说可以求助于神婆，可以融通吗？啊，病人时生幻觉，喃喃自语，无断发笑，动作莫名其妙。哎，这些实在是很可怜啊，几乎到处都有啊，在中国，在外国，我们所到过地方都遇到过啊。这个是业障深重啊啊，凡是这种病，这是古大德常给我们说，疾病的根源呢有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呢，就是你的饮食啊，这个忽略了啊，所谓是病从口入啊啊，你吃东西不谨慎啊，不如法啊，从饮食上的病。第二种呢，这叫生理的病呢，这种病容易医治啊，遇到好的这个医疗啊，很快可以复原。第二类叫冤业病，就冤家对头，就是鬼神附身，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的神智完全被这个灵鬼控制啊，这种人很可怜啊，很多啊。这一类的病呢，医生没办法啊，它不是生理的病啊，所以精神病的这个很多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病呢，要调节啊，要跟他的冤亲债主调节啊。如果他同意了，他离开了，你的病就好了。啊，那么在唐朝悟大国师啊，他害的那个人面疮就是属于这一类啊。那个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节，这慈悲三昧水忏呢，这样留下来啊，调节他同意了，他离去了，比较好了啊。要用真诚心的自己修积的功德回向给他啊，这个心。第三种是自己的业障病啊，或是过去生中，或是自己在这一生中造了很多恶业啊，这个病是最难治的，既不是生理的病，又不是冤业啊，所以医生不能治啊，也不能够化解啊，但是还是可以忏悔啊，真正忏悔啊，忏除业障啊，你能够恢复啊。所以像这种情形呢，那就双管齐下啊，一个是用调节的方法，一个是用忏悔业障的方法。但是他被控制，他神志不清的，他自己不知道忏悔，自己不知道忏悔，别人没办法代替他，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初步就是要调节，看他是不是有这个灵鬼附身啊，先化解，让这个附身的离开，然后再叫他忏悔的。 这才能恢复啊，否则的话很难呐、啊。啊，一送到神经病院呢，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在外国这种情形很多。啊，学佛学了几年了，啊，就变成神经病，住到神经病院了，非常非常可惜。啊，所以有些他们家亲眷属来找我。啊，我问他，这个得神经病的人。是不是喜欢神通？是的。是不是喜欢感应？是的。喜欢神通，喜欢感应的，这是媒介呀，很容易，那就麻烦了。啊，不相信正法，啊，不做经典，啊，不受持正法，喜欢搞神通，喜欢搞感应，很容易堕落。啊，真正从经教上，啊。从有好的老师指导，不会出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好，这也是一位出家同学啊，这是李勤师父，能否为出家同学讲沙弥十戒二十四门为宜啊？哦，这是好像一样的。这桩事情呢，很难啊！现在出家的这个出家人，纵然修行很好的人，不愿意讲戒律啊，在家这些大德不愿意讲理啊。李老师当年在台中教学。我请他老人家讲礼记，给我们同学讲礼记，我提请了差不多八九次，他勉强答应啊，给我们讲了几篇礼记，49篇啊。为什么不讲呢？讲了你做不到吗？那讲他干什么？这个经不是理论的啊，是行为的，你真照做管用啊，你不照做就用了啊。沙弥十戒二十四门为宜，这是出家人最低的修学规范，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做不到，你就不是出家人。话是如此了，真正做起来太难太难了啊！你要讲这些东西得罪人啊，你讲的不是天天骂人啊，谁愿意天天听你骂呢啊？所以出家人不愿意讲戒律，讲经的法师很多，讲戒律一个也没有啊。讲戒律的法师在我想象当中，那个听众没有一个不骂他啊，这都是事实啊啊。所以这个事情重要，为什么离根戒这么难学？你没有基础啊，基础教育也忽略了啊。为什么古时候这个也不难啊？在家出家啊都学得很好，古人是从小就教啊啊。教什么呢？现在我们常常对这个提倡的弟子规啊。我现在在澳洲，我们净宗学院啊，我是定的2年的时间，要把弟子规上字字句句统统落实啊。有这个基础，你在学沙弥的语没问题了，你会很欢喜学。为什么呢？你能做到 啊，你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你不可能对这个生欢喜心，为什么你做不到？一条都做不到。啊，理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孔孟之道啊就断掉了，这个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剩下的是佛学了，啊，学佛就没有了。所以儒要能够再兴起来，佛要再能够兴起来，没有别的，弟子还是要从弟子规，啊，还是要把古人这个东西捡回来。你不在这上下功夫，决定不能成就。啊，所以现在《弟子规》我们印成小册，啊，可以放在口袋上，啊，把它当作戒律来学习。真正发心，能用一两年的时间把这个落实了，你再去读《十戒》《二十四门为仪》，不难了。啊，那个时候我相信啊。诸佛菩萨不会流眼泪了，会笑了。啊，我们一定要真干，啊，要真正去落实，啊，在这上下功夫，啊，它能够帮助你往生，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眼，啊，而且呢，你真正能做啊。你是真实的在积功累德，你做给别人看，别人看的时候会向你学习，哎，他可以做到，我也能做到啊！啊，所以怎么样教别人呢？自己真正做到了，就是教别人，啊，自自然然的能够影响一些人，很重要啊！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造恶业决定得恶报，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佛法讲的因果通三世了，啊，有些报在这一生呢。啊，有些报在来生，有些报在后世，没有不报的。啊，希望我们对这桩事情要认真，啊，要真正这个发心去学习，啊，决定有好处。啊，这一位同学问的是《地藏经》讲因果报应，现在人没有不造恶的，都下地狱，人应该越来越少，为什么人道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啊，你不要着急，真的人将来越来越少了。那我是在很多年前看到啊，法国有一个预言家诺斯多玛斯的这个预言的，是他是叫什么《大世纪》啊，这个中文的一本啊，他里面就讲到这个世界有很严重的灾难，而且他的预言说这个灾难在1999年。2000年在这个年时间啊，灾难的严重啊，是这个地球上的人大概差不多快死亡了啊，他剩下来的人呢是大齐之数啊，有人说大齐应该是7亿啊，我们晓得现在全世界人口将近70亿，那么换一句话说，10个人当中只留下一个。有一些人讲呢，这个大齐啊不是7亿，是7000万。如果7000万呢，那100个人当中只剩下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剩下的人啊， 是活人会羡慕死去的人这样的凄惨啊。但是1999年过去了，2000年也过去了啊。那个时候我正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他感到的很奇怪，哎，他说明明这2年有灾难，怎么会没有了呢？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就在猜想，我说这2年真的是有灾难，为什么会没有呢？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看过这个预言，都知道啊，这个时候有灾难。全世界的，别的不说，所有一切宗教信徒，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大家都诚心诚意祈祷啊，那个力量大了啊！这种祈祷的时候，可以能够把这个灾难化解，至少会把这个灾难往后延迟。啊，我相信我这个解答的时候他能够满意啊。可是这2年过去了，现在人心又变得更坏了，那个原是假的，不可靠啊，那是恶业越造越甚的时候，再也来一次的灾难恐怕比那个预言讲的还要残酷还要可怕啊。可能不是不可能啊，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啊，都在寻求怎样化解冲突，怎样促进安定和平啊。我是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绝对不放过啊！我总想去尽一点力量啊！啊，怎样化解冲突？我也参加过一些这些学者专家啊座谈会啊，联合国这些和平会议啊，我参与之后听听这些人所说的，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啊。啊，这种问题绝对不是几个人在房间里面这个讨论讨论研究研究，这世界和平就来了，冲突就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我给他们提出建议，这个问题要真正落实啊，要靠教育。啊，什么教育呢？嗨，印光老法师在民国初年啊，几乎是一个世纪之前他就看到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啊祖师的智慧啊，祖师的眼光他看得清楚啊。啊，所以你看他是净土宗一代祖师，一代高僧啊，他一生所讲的所弘扬的不是佛经啊。啊，佛经当然也说不是全心全力，他全心全力搞什么呢？搞了凡四训啊，啊，太上感应篇呢，安世全书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住在这个谭老法师家，也就是在九龙啊，建信街中华佛教图书馆啊。我来的时候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啊，这个图书馆负责常怀法师啊，我们从那个时候认识，也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常怀是个很好的法师，我在这个图书馆里面看到弘化社出版的很多书啊，有印祖 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老师是印度的学生啊，我们称他称这个祖师啊，这个一般人称师公啊，啊，所以有这样这个密切的关系啊，这是直接的承传呢。所以对于他老人家流通的这些经书善书，我就非常注意啊，他印得好，版本好，错字很少啊，算是近代这个流通经书的善本啊。那么我呢看这个版权页啊，这三部书啊他印了几十版，每一版呢至少都是五万册，多得到十万册。我概略统计一下，他这三种书在那个时代印的这个数量啊超过300万册，我都呆了啊。对所有这个佛书啊佛经啊经论啊，他所印的这个分量顶多10000册不得了，他这个书印一超过300万册，这什么意思？了凡四训不是佛经啊，啊，算是儒家东西吧。啊，感应篇安寺全书前面一半，文昌帝君阴之文，道教的啊，所以我说老和尚已经搞多元文化了，已经不是一个宗教了啊，儒释道三家他都把它搞在一起了。所以我就想了很久，我就想到说大概这个世间的灾难非常严重，如佛要想救这个世间来不及了。那为什么如跟佛都要把道理搞通，你才能回心转意啊，你才能够改过自新呢？啊，可是这是一门学问呢，啊，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收不到效果啊。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因果。所以这三种书叫因果教育啊。老法师在末法时期提倡因果教育来救世界，正确啊，人要知道啊这个因果报应，他起心动念就会收敛，他就不敢做坏事啊，所以这三样东西他极力来提倡啊，我们体会到他的意思啊。但现在世界越来越不相信因果了啊，科学技术发达了，现在人信科学啊。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很盛行，在外国不盛行啊，中国人相信，外国人不相信，外国人甚至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啊，科学第一吗？啊，你看人可以到月球，可以到其他星球上去了啊，不信上帝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如果真的走向这么一个方向，这个世界最后那就是外国宗教里面所讲的末日，末日就是整个世界毁灭，从头来起啊，那个诺斯多玛斯的预言就兑现了啊，所以很可怕了啊。那我们要挽救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印光老法师的办法啊。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去印书啊，印书全世界70亿人。你能不能印70亿本书呢？啊，人手一册呢？人手一册，他也未必会能看。啊，这三本书虽然是很浅显的文言文，现在人看有障碍。啊，所以我这些年来提倡啊，最好是把它拍成电视连续剧。啊，从电视台来播放啊，来教导大家啊，用这个方法 那么这有人响应啊，最早响应的是马来西亚，把这一这个了凡四训呢拍成电视剧两集啊，时间太短了，这两个小时啊，两篇我看过了啊，拍得不错啊，我也很赞叹啊。那么第二次呢，这是这个北京啊，陈小旭啊，他们这个一些演艺人员发现啊，做了六篇啊，这个教材扩充了一点。可是电视台要播放呢，我听说至少要二十集以上，电视台欢迎啊，至少不能少过十六集，少过十六集的电视台不接受。所以这样子，我这一次到北京啊，去干什么？就是干这个事情啊。我找到游本昌啊，演技工的游本昌啊，我认识他，他以前到新加坡找过我啊，我也曾经帮助过他。他这个济公游记的第二次这个东西，我帮助了他啊，所以我们有这么一段交情。所以我就讲，这次我把我这个想法看法告诉他，你给我搞一套这个电视剧二十集。那么他过去做的这个大概一集人民币30万啊，那么这20集呢就是600万。我说600万这个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他要求他，我们这个东西啊要能达到国际水平啊，你国内这个水平还不行啊，要国际啊，走向国际啊，大家都能够看啊，都喜欢啊，成本提高没问题啊。我说成本可以提高，找最好的演员啊啊。那么我们估计的时候啊，这个1000万上下掉啊，你给我做这个东西。他写了两次这个剧本的大纲，我都不满意，我说不行，他都退回去了啊。所以最后我教他什么呀？一定要袁了凡真人真事啊。啊，所以我告诉他，你要到家乡去。了凡先生是家乡人，他的后代还在。啊，袁炳坤，啊，他后代还在，今年80多岁了，跟我打过电话，通过信，没见过面。啊，我说你找他，他一定会把他家的祖宗这个事迹提供给你做参考。啊，他去了。也拜了了凡先生的墓了，我说要把他的坟墓将来在这个片头上要打成真人真事啊，你看看他是怎样那个命呢被孔先生算定的，怎么样遇到云谷禅师、东风禅师时把这个命运改过来，善因善果他是做给我们看的啊。他去了，现在很有信心啊，从家乡回去之后要到保底啊，因为了凡先生做过保底的知县啊，那个县志里头一定还有资料啊，把它通通找出来再去写剧本啊。这一批人现在对这桩事情非常热心啊。我说好啊，我说财力上我全力支持你，这部东西做好之后，我说接着我们走第二步，太上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那个就比这个好做啊，因为它故事就很多了。那么感应篇做30集，暗示全书做30集，我是总共做80集啊。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力，我全部支持你，你好好的给我做到达到国际标准啊。做好之后啊，我们是以华语这个演出啊，古装剧的演出。那么下面呢，像现在我们看外国电影一样的，里面打中文字幕啊，我们打外国文字幕啊，我们配英语字幕，配西班牙语字幕，配阿拉伯语字幕，我们在电视上向全世界播放 印光大师的愿望啊，希望因果教育能够教全世界的人啊，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这个事情急啊，非常着急啊，赶快做啊，再迟了再迟五年，迟五年恐怕这世界就没有了啊，赶紧做。我到北京就干这个事情啊，所以跟这个游本昌居士啊，我们在一起开了三次会啊，鼓励他，教他怎么个做法啊。所以这是如果不做，现在人真的就像你所说的《地藏经》上所讲的，因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无不是业啊，真的堕落不得了啊。这第二呢，这是修净土啊，净土念佛，各种各样的由快慢四字六座走着坐着等等，无论怎么念思成不同，这里有没有邪正之分？有邪正之分啊，但是邪正呢是看一教一经教就是正，违背经教那就是邪啊。这个邪正的标准呢是经教啊，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啊。这是四依法里面讲的是依法不依人啊，依人不依法，那就恐怕会走邪路啊。我们不依人，我们依法啊，就绝对正确啊。依一部经典啊，一生都不要改变。古来有许多祖师大德一生专讲无量寿经，专讲阿弥陀经啊，这个好啊啊。讲久了的时候他就熟了，西方境界都熟了，起心动念都是西方极乐世界，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决定的生，这个念佛四字也好六字也好啊，都好，这个没有一定，只要念得自己欢喜啊，这个很重要，不要生烦恼啊，念得自己很舒畅啊，走着也行，坐着也行，站着也行啊。这个印祖告诉我们，睡在床上呢还是要念佛，不要出声啊，睡在床上出声会伤气啊，也不恭敬啊，一切时一切处不方便，在洗手间里面佛号也不能断，不要出声啊，出声不恭敬啊，你就懂得这个原则啊，你就晓得啊，这个念佛是最方便的法门啊，没有一定的这个仪规，一切时一切处诚诚恳恳去念就好啊，就会有感应。这位同学问的，他是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放弃每月中和月尾诵菩萨戒经的习惯，改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持名念阿弥陀佛啊，念佛的圣号啊，是否可行？可行，对你自己决定的理啊。但是啊，你每个月啊，这个诵戒半月诵戒，这个有好处啊。为什么呢？现在大家把戒律都忘记了，你每半个月诵一次的时候，送给人家看，我们没有忘记戒律。这是度他了啊，这个是菩萨的苦心的，现在大家都舍弃了啊，我们还能够保持啊，不管懂不懂，不管做得到做不到，哎，样子还在吗？哎，你能保持这个样子就很难得了。哎，真正功夫在诵经在念。 啊，这位同修他问的，他说人啊死了断了气了，除助念之外，还要49天读经念佛，临堂最如法是怎样设置？啊，佛坛是设在哪个方位？啊，灵位设在哪个方位？这些东西你不要问我。啊，一般这个寺庙法师啊都懂得，啊，做金蝉佛事的他们都懂得。嗯，能够帮助他这个49天呢，这是最好最好的事情。啊，因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多半呢这个49天呢还在中阴身，啊，在中阴。中阴呢它每7天有一次变异，啊，就是说有一次受苦。啊，所以这个坐骑到底在彻底。这个每7天呢给他这个诵经回向呢减轻他的痛苦。啊，所以这个是很有必要。啊，那么大多数啊49天之后啊他就投胎去了。啊，哎，这桩事情，世间世俗一般呢都是根据道教所说的。啊，你看这一次这个台湾江一子居士啊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就是根据啊玉历宝钞，道教的玉历宝钞画的。啊，所以这是也是非常非常难得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对这段事情呢疏忽掉了。啊，佛在经典上一定啊也对地狱讲解得很明白，但是我们疏忽。他这一次这个这一幅画了提醒了我们，我们到大藏经里面去找，真的找到25部经典，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地狱的状况比道教讲的清楚多了，内容非常丰富啊。所以现在我们讲25部经里面佛所说地狱这些经文，我们把它汇集在一起印成一册，啊，否则的话你去找找那么多经典你也找不到，我们印成一册现在台湾印。啊，那么我们提了一个题目叫注经，啊，佛说地狱纪要。啊，那么我们还希望将来能够有机缘在中国大陆，啊，找到能够画画的，啊，依照佛经所讲的这个地狱状况啊画一幅地狱变相图，啊，佛教的，啊，现在流通的这是道教，啊，那个更能够令人警惕。啊，所以真的这是像江老师自己所说的抛砖引玉啊，啊，他抛出这幅图的时候希望能够引起佛经里面的这个地狱变相图把它引导出来，啊，这个都是属于因果教育，啊，对现在这个世道人心的时候真的是有启发，啊，有帮助，人家看到了，啊，能够真正反省这个恶行，啊，恶念一定有恶报，啊，至少会在起心动念呢就是这个言语造作上呢能够收敛一些，这就好了。啊，不但能救自己，也能够救这个劫难。啊，第二是人断气了，未出兵是否需要点绝尾灯？啊，这个灯这是习俗，啊，是世间的习俗。啊，如果依照佛法来做呢，佛法就不需要。依照佛法做也可以，啊，如果不能依照佛法了，不得已也要依照世法。因为什么呢？你家的兄弟多，不见得个个都学佛，你照佛法做他不同意啊，你没法子，所以还是要随缘， 啊，怎么是家和万事兴啊？啊，第三是亡者在一年一周年之内啊，六月初六啊是过桥，这个环节是否还要办啊？如何办？怎样办？如理如法，这个事情呢，玉律宝钞有，佛经上也有啊，依照这个去做就好啊，确确实实一年三年。那么多半是属于纪念的性质了，啊，这就慎终追远的，啊，明德归后，啊，真正的意思在此地，啊，宜归可以从俗，啊，但是要晓得从简，不要太繁杂，嗯，啊，不要浪费，啊，那么在这上多做啊社会慈善利益众生的好事。把这个好事回向给他就好。那这第四是亡者棺里加一些香，他沉香柴鲜花或加这个库斯纸钱，哪种做法如理如法啊？这以上几点请老法师开示。这个棺材里头可以不必加纸钱啊，加这些像这些干柴啊沉香这个可以，这个好啊，加上这个好，这个出家人呢法师过世的时候棺木里头用这个不用纸钱啊。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够接受此地到此地啊！哦哟，他后头还有啊！他说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学佛，助念呢设有一个小道场啊，还没有名字，就叫念佛堂就可以了。好，那这些呢，我们就留着这个。下一个星期，好，下一个星期。哦，我看这个问题累积是越来越多。